的吗？哎，滚不起，这个气泼出来嘛。你都不知道那个布偶里面是手在操弄的，手都不知道是真假了，手难道会哭会笑吗？它只是借由手所带的布偶演出剧情，煽动我们的情绪，引起我们的理性思维，如此而已，懂吗？所以恒一兴起要思维的是什么？有没有生啊？对不对？有这个好像有生，但是知道它是起，是依心王而起的，也悟无生。所以从这边呢，依生相而悟无生，入无生法忍，要这样子思维的哈。所以不要以为他好像在讲真的哦，他恒一兴起，那恒一兴起，那心王有，那心所就有，那这样想完全颠倒了。原来造这部论写恒一兴起的论的时候呢，是要我们去悟无生的，而不是悟怎么生的，啊，不是悟真的那样生的。啊，你如果认为真的依心王而生，那一切都有。啊，如果心王可能是假，那么心所就不可能生。啊，由此依恒一起，那么相应。刚才谈到啊，杯子杯盖的问题啊，我桌上就有个杯子了，那杯子我有个盖子，自己的盖子，我拿这个陈师姐的那个比较贵的一点的盖子来盖，它比较贵，对不对？我的比较便宜，对不对？好，它应该比我好嘛，我就说好，我还要给它换一个比较好的盖子，干我卵用？问题是不相合嘛，所以呢，法没有高下，法只求相应而已。你是什么病，就用什么药医。今天你是一个病，可以拿5块钱的药吃了就好了，你有必要去买一个100块的，乃至10000块钱的药吗？我是一个感冒，我吃感冒的药，你去找一个癌症的药来吃，有用吗？没有用。所以呢，法无高下贵贱，法门没有高下贵贱，一切就只是疗病的药而已。乃至吃饭，连饭菜都是药而已，都是药而已。当以这样来思维，这样的思维呢，就是看一切法假，看一切法假，但是要用它，怎么用？用相应的道理来用。你只要有对治的效果，就叫做相应。对治的目的是什么？回到无声的状态，回到它没有升起的状态。所以，药的目的是要令其无声，令其灭度，然后回到他当时没有生病的时候的状态，懂吗？所以你看啊，一切法的生灭目的就只有一个，归入无声，就是证入涅槃。如果这些都叫做众生好了，这些法都叫众生好了，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灭度一切众生。可是问题是有没有众生可以灭度？根本没有众生可以灭度，因为这些众生都是因缘积聚的相而已，你只把它回到平常而已，回到法治耳的状态而已，这叫做相应。所以相应好像有那个时候升起，有那个时候灭去，可是升起的时跟灭去的时都是平等的，都是没有差别的。它好像有个所依，连能依的都是假的，所依的当然更是假的，是以幻生幻而已。他好像有个所缘，哎呀，他有个能对治的对象，所对治的都是假的，那能对治的法还真吗？对不对？能对治法还是真吗？所以各位要想，我今天升起一个，哎呀，那个女主角好可怜哦，如果我是男主角，我才不会这样对待她。这些做一空啊，看戏哦。你以为有一个能救度的人吗？你以为我可以比男主角做得更好吗？连那个女主角都是演的，那你一个在台下看戏升起一个能救助的心，还真得了吗？啊，还不是自己在那边慰藉心情而已嘛。其实不是你要去救助她，而是希望说，如果有一天我像女主角那么可怜的话，希望有个男主角愿意来救助我，你知道吗？就起了希求心罢了。那希求心也还没有发生嘛，也还没有真正发生嘛。可是我们就在这个看戏的过程当中，虽然知道他做一空吼，但是甘愿做一个空狼，知道吗？借由你空我空，来得到一点慰藉，来得到一点慰藉啊、哦！他就是这样子玩的，我们在玩这种游戏，乃知道好像有那个四字体，有那么一件事情发生。为什么有那个事情发生？因为呢，你传说于他人， 你把这一个有那个时间、有那个所依、有那个所缘，当真的说与人知。那别人没有看过那件事情，可是呢，被你说了三人成虎以后，他就信你名言为真了，信你名言为真了。所以我们活在名言的世界里面，难分是非对错，真假就根本不论，就根本不论了。常作如是观，请问，如果我们常常在一切境界这样观察的话，我们的心情会怎么样反应？我们的思维会怎么样改变？啊，各位去实验，不要我说，那后面的答案，各位要去用真正自己的观察，我们的心生灭相上去体会，那就是证，去证明，证明常行文所讲的这个理是这样子的，就是要悟它的相应。那么细数心应该怎么思维呢？系就是系缚、绑住的意思。我们的心锁，我们的心锁好像绑住了心网，对不对？可是啊，真的搞错了，主客搞错了，它其实是属于心网的，属于心网的。我们的宾主对调了，它是属于我的，就像我们今天赚钱，对不对？钱是属于我的，懂吗？可是呢，我却怎么样？变成钱的奴隶了，对吧？变成钱的奴隶了。我今天呢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是属于我的，可是呢我却变成房子的奴隶了，是吗？这个时候呢出现漏雨了，那个出现呢，哎呀，油漆剥落了，那个时候又出现了种种的问题。所以当你有所有以后，你就要为他怎么样，无怨无悔的扶起劳，懂吗？怎么样才有办法清净？怎么样才有办法清净？无所有，无所有不是无那个所有物，是没有对他的系缚心。你不被他系缚了，不被他系缚了，因为呢，你觉得他是你所有的嘛，所以你要把他哈、哦、修整到符合你的身份的要求。你以为我有个身份，我有个地位，我所住的地方应该要怎样？那些地方应该要怎样，都是我们想的，不是那个房子本来有的，懂吗？所以那个房子无罪，钱也无罪，问题我们是在那个物上面产生了应该要怎么样的想法。所以本来它是属于我们的，可是我们却怎么样，被它系缚住了。这样思维啊，这样思维，那这样思维的话，心王跟心锁的这个三个关系呢，就会觉得有修行的作用，有修行的作用。第一个恒一，当要解悟他的无生；第二个相应，当解悟他的法假安立，知道他的系缚。你要搞清楚，一切都只是课程来去而已。既然是课程来去，啊，我哪有理由要求那个客人来来去去，像我们当主人一样的爱护这些东西呢？所以这些东西呢，犯不着用情绪跟你非不如理思维呢去相配，这些东西呢是自找烦恼而已，自找烦恼而已。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样思维，就知道心王跟心锁的关系。所以在成为这里面呢，有这么一段文，他说，他讲完这恒一心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之后呢，故名心锁，如属我物，立我所名。所以心锁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我锁。于是呢，心王就是谁？心王就是我。好，于是我们就在我所当中呢，完成很多的游戏，而这个游戏呢，就是铸成心事，就是帮助了成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像我们有一个我，这个心就是我，好像有一个我这么一件大事啊。可是真正的大事是什么？是佛出现于世的大事。佛为什么要出现于世？为了要开示悟入佛之见。可是我们不是入佛之见，我们是入我的之见啊，我们是入我的之见。怎么样从我的之见回归到佛的之见上去啊？这是这边要谈的事情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请翻开法本第56页。从56页开始就要进到心所法了。老师常常说，从一开始就说不要把白法当作是法相的词典、哦、不要把 把白法就当作是一百个法相在解释，是要把白法当作是一个修行的纲要，每一个法相都是很重要的修行法门。这样的话我就问老师了，白法一百个法，那白法当然不只是说真的法只有一百个，而是说用这一百个就来代表一一法。可是不管怎么样，白法这个地方开了一百个，既然每一法都是修行的法门，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边强调说心所法才特别是我们下手用功的地方呢？我就问老师，为什么是从心所法这个地方下手是我们用功的地方？那老师就说，想想看，除了心所法以外，我们在学白法的时候我们是分成哪些呢？第一个心法，心法一切最胜故啊，应该心法最重要，对不对？但是心法太微细不可知，就是心王太微细不可知。那再下来色法呢，色法都是清净的。那再下来心不相应行法呢，心不相应行法都是假名有，它是无体的，你如何能拿来修呢？再下来无为法，我们刚刚才讲过无为法，无为法是用来观照有为法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到有为法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了其实都是无为的。所以呢这样子分析下来只剩下什么？心所法。心所法是真的的的确确修行的下手。那我们等一下进到心所法一个一个讲的时候，这个感觉会越来越强烈哦。心所法真的是用来修行的，所以我们就开始看论文哦。心所有法略有51种，分为6位：一变形5个心所，二别境5个心所，三善就是善心所11个，四烦恼心所6个，这里指的是根本烦恼心所哦，6个；随烦恼20个，这里又有底下又有分成中随、大随、小随，总共加起来哈，中二、大八、小十，所以总共是20个。然后不定心所4个，变形5、别境5、善11，烦恼呢其实是26，再加上不定4，所以我们总共说心所法51个。这样，接下来看，心所法旧名是心数，为心所有法的数目很多，好。举其相用最显著的略有51种，所以还是相用最显著的哟，最显著的还有更微细的呢，最显著的51种，也就是我们日用平常心念所向之处皆不出这51个范围。你看我们日用平常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咯，那就是我们的人生咯，心念所向之处都不出这51个范围，所有我们的，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心情我们的情绪就是这51个。那心念所向之处，处是什么意思？处是生长意，生长出什么呢？生长出万法，所以心念所向之处事实上指的就是万法。而万法是什么？万法就是我们这个心念所向之处，很明显的嘛，万法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我们的虚妄分别心大概就不出这51个范围。所以观心怎么观？从哪边观？你不从这51个心所观，从哪里去观呢？这51个心所真的要很熟悉才行。我们的心假如连观都观不住的话，怎么去谈修？心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心所是心明，旧名是心数，所以不管是看到心数或者是心所指的是同样的。为眼等八识又名心王，此51个心数与彼相应，刚刚老师讲过相应的意思，如彼相应，这个是心所，就是和心王相应，属于心王所有，所以我们称为心所。老师要不要补充？
好，这边呢我回答上礼拜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刚才回答了一个习气要不要断的问题啊。那我也讲过了，如果已经把分别嫉妒的我执断了以后呢，当然要进一步断俱生的我执，俱生我执呢会进进退退，没有办法上了八地以上呢都还会办法退掉。不要以为我们曾经断了以后它就永远断了，直到十地后心才有永断的可能啊。所以呢在 即便到了十地八地以上呢，都还不能掉以轻心啊，等于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那个学长问我说啊，问我说呢，我们在凡夫的状态呢，有分段生死，入了初地修行以上呢，有所谓的变异生死。我们都知道欲界有四种生，暖胎湿化啊。那么其中的化身呢，其中的化身呢，是一种形态的变异生死，或者我们说菩萨都是异生生。那异生生有两种，一种是变异的异，如果讲变异的异的话呢，它就是一般的凡夫，一般的普特伽罗，六道的凡夫。那么如果不是的，就是下三道包括人道的凡夫，包括一些有情众生在内。如果谈到异生生是那个意识的意，你只要有那个意识，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心，对不对？这么多心变现五十一心所啊，八思变现五十一心所。老实讲一句话啊，当然我牵强附会，各位有没有经常发现我们内心会有两个我在对谈？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的性格好像很矛盾，有没有？哎呀，我又想要又想不要，有没有？其实呢，这些都是胡思乱想了。但是虽然这个是胡思乱想，在染心位的过程当中，八四五十心所的这么纷乱相，在楞严经叫做昏扰扰相，我觉得还真对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一匹野马背后拖着一大把树枝，然后呢跑过沙漠扬起灰尘，我们不见到那个匹野马的只有一只而已嘛，只有一只野马从这边跑过来，我们呢见不到那只野马，为什么？因为那野马都被烟尘呢盖住了，我们见了是什么？见了扬起烟尘的昏扰扰相。当烟尘是野马，当烟尘是野马，甚至还当鹿渴，鹿渴就是那个海市蜃楼，那个鹿啊，还以为那边有水洼，去那边就想要喝水，结果喝到的都是灰尘，哈，都起这种颠倒相，我们都见不到真正的实相，见到都是这些颠倒相。虽然呢，我们说啊，欲界的凡夫都是分段生死，可是就在分段生死的过程，演示的一个是什么？是具身我的我，具身我跟具身法所变现的化身相啊，一些具身的生死生灭相，这些生灭相到哪里破？初地以上。啊，初地以上慢慢才破，因为呢你根本没有把烟尘让它沉淀下来，你根本见不到那匹野马，见不到那匹野马。而且野马因为太快了，我们的眼根哈，你看啊，如果见到太快的东西，我们会看成什么？看成一段一段。比方讲那个车轮啊，我们脚踏车的车轮啊，因为我常常骑脚踏车，我也经常去观察那脚踏车。各位，如果把脚踏车的车轮打快一点转的时候，当它还没有转的时候，一根一根的那个辐射车沉浮是一根一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不对？那个我们姑且称为叫分段，是一段一段分开来，中间有间隔的。可是当它把它打了以后，打快转了以后，到转到转速一段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呢，就这样刹那刹那刹那刹那刹那这样子飞过去。更恐怖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继续再打，打得再更快以后，超过一个速度以后，你不是见到有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往前转，你会见到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往后头转。我再举一个经验，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注意到这个现象。各位如果有坐火车，你看了火车的远景，比较靠近你的远景啊，最靠近你的远景是跟着你一块走的，啊，不是，你当然知道你往前走。所以你知道最靠近的那个什么树啦、电线杆啦、房屋啦，都是往后头走，对不对？啊，当你自己觉得你没有动，你会觉得比较靠近你的景象是什么？往后头走的。可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是，比较远的、更远的远景，不但不是往后头走，还跟你一起走，是跟着你顺向走的。有没有发现？这是我们眼根可以对到色尘真实的眼视境界哦。可是境界是不是真的是那个样子？它有没有在动？当然是我动。可是如果我动，是我在往前动，一切境界应该往后头走啊。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境界往后头走，有些境界会跟着往前走呢？那是你因为你跟它的距离，这个距离是一种色的感受，你不知道的。 你看到他往后走以及往前走，那是分别我执或分别法执。你本来以为分别应该是同一个方向的分别嘛，可是分别还不定向哦，性还不决定哦，忽而往后忽而往前，就像车轮一样，不像你回家去实验看看，或者你不要用那个车轮了，你用风车就好了，你做个纸的风车或塑胶的风车，你把它转啊，或者你做一个圆画很多的颜色的线，你就让它转，那个色卡的颜色本来都是一直往右转，转得快了以后呢，它会突然出现一个幻象，往逆转了，往逆转了。如果它纯粹就是真实的分别的话，它应该是顺向的。可是顺到一个你无法难辨真实的状况的时候呢，它会变成什么？画线的种种的画像，就叫如画如幻。分别叫做幻，具生叫做画，无中生有，因为根本不可能。因为你用你的理性去思维看看，啊，如果你眼睛是不动的，色卡往右转，它应该要顺向转才对，它不可能出现一个逆转向才对，所以逆转向绝对不真实。顺向转是因为我的眼睛没有办法跟它同步转，啊，如此而已，这是分别我见，它会产生一个逆向转，那更是不可能的存在，更是不可能的存在。可是这不可能存在却有见哦。却能够见到，却有感受哦，是有真实的感受的。所以你能够断了分别我执之后呢，具生我执为什么难？是因为难在它如画境，就是魔术一样，根本无体。那么根本无体，重点是什么？给我们在无常的境界当中，这凡夫不见到无常的实相当中一个绝大的自由。给那些修菩萨行的一个绝大的自由。如果菩萨在化身变异生死的过程当中知道这一切都是如画的，他应当起什么样子的感受？他应当起绝对的自在感。为什么？他想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对不对？既然如画的嘛，他是工画师嘛，他是魔术师嘛，我心想就可以事成嘛，不是吗？我心如果要救度一切众生，我要变化多少资粮，我就可以有多少资粮能够变现出来。所以变异生死是不是要去断的？不是，他要去用的，他要去用的。所以变异生死不是去断，而要用至无为，用到你自己知道如画如幻，根本没有意欲升起才会有变现的事实。这难难要怎么样修智慧，用智慧去洞见，洞见这个实相。所以刚才呢，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个东西，是要讲五十一心所。不是只有法身大士才可以分身法界，我们的心所就是分身法界法身大士的神通变现。各位想想看，是不是你前一念喜，后一念忧，再一念又是喜，你看变化万千，变化万千，连四季的推移都要慢慢来，哪有一种变化会比我们这一念心来得快？再思维一下，再思维一下，你不管曾经去哪里有过很美好的经验，你今天只要作意要想起它，它就近在眼前。当你这一个功能回到中阴身的状态的时候，不用留到我们法身大师，就具备有神足通，你心智人就智，人就到了那个你心所想要到的地方。这个本来就是我们本性所具备的神通本能，可是我们不知，我们不知，我们却把这个心所当作什么？当作烦恼，要把它断掉，断掉，断了这种就断了法身慧命。我们只能够把这些烦恼乃至善心所一切的分别都要把它转成什么？转成菩提之粮。所以修行不是有断有尽有灭的名字，可是没有断没有尽没有灭的事实。一切如果说有的话，只有什么？转。转就是什么？转就是变异，变异。而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名字叫做什么？叫做意熟识。意熟识是什么？意熟识就是变一切我法的那个分别心而已。所以意熟的体，它其实不是分断生死的， 分段生死是我们呢一定要结出一个哎呀受胎的生，乃至呢枯槁的死亡，你就截取这一段报生的寿命相，当作是我，当作是我，你就把电视画面硬生生要停格，你以为你在看什么？看录影带啊，录影带才有办法停格。今天你从电线啊，无线电波的电线所收进来的画面是不住的，是不住的，不住的像，你有办法停格吗？是没办法停格的。今天你去买了一个录影带或租个录影带来，你用你的机器，用你的科技的设备，你以为可以分段，分段是假象，但是一切都是变化无助的，这是实相，这是实相。可是变化无助的，我们就变成是电视的消费群众，对不对？我们变成受者，或者有些人是拍电影的，是作者，这些东西都是自己角色的造作而已。我们在这个共业或别业的纠葛底下，根本已经搞不清楚谁是演员，谁是观众，已经搞不清楚了，已经搞不清楚了。我们已经搞不清楚谁是导演，谁是演员，谁是观众。这三体皆空的实相不认识，我们都把导演、都把演员、都把观众当作是实有的，所以才变现出这一切。本来是化成而不认识，却把它当作是实有的。所以请问变异生死能断吗？能断吗？初初有要断灭他的心呢，有要断灭他的心，可是你看天人也好，乃至法身大师也好，皆以化身的成所作智，成就一切众生，清净一切的国土。如果没有前五世的因缘种子的话，因缘种子的话，佛还没有办法当佛的，菩萨想要说法也没人听的，他只好变成什么？变成声闻或辟支佛。所以因为在法上听了世尊开示大圣的法理以后，那些回小向大的人就要怎么去积极菩提之粮？就要与一切法结缘。当在一切法缘深处啊，结身相续，不受生死轮回的苦。真正的菩萨是不被生死轮回逼恼的，是不会在生死里面受苦的。不但如此，他还发起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的心呢，你知道吗？各位知道吗？所以入了初地以后，入了初地以后，变异生死是为我所用，不是像分别我执一样要为我所断。断只是助正见，也没有真正断烦恼的相，因为烦恼本来无生，我们只是悟到法的无生的真理，所以不是哪一个什么能观之智去断了有生的法，没有这回事的。好，这些都是不能讲是误会了，还是要演这一招戏。当你正见能够不退了以后，不退入了初地以后，再去认识化身的事实，运用化身的自在性去成就众生清净佛国土。所以他的化身是从一佛国到一佛国，从一菩萨家升到另外一个菩萨家，世世清净，纵使世现众苦，那也不过就是什么方便利故，《大品般若经》如是说。所以五十一心所，各位要看他是贼 OK， 因为你如果看他是很可爱的，呵呵，你就会爱恋不舍欲死啊，欲界的世间，所以我们开始要对他产生出离心。可是当你想要去处理，你的智慧已经高到这个地步，你知道离无所离，又见到他生而不生的时候，无生法忍升起，无生法忍升起。当你能够入无生法忍，当知道断而不断。我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哈，各位去思维一下，到底修行在干嘛事？修行是在干嘛事？所以我们到底要对五十一心所是怎么看？要看他是贼，可是绝对不能看他是恩人，但是要看他是什么？看他是菩提之粮的所生处。不在这里修，当在何处修？你怎么可以摒除五十一心所的所生处，去辟处清净，人处高山，对不对？你在那个地方，对，环境清净，不是你心清净。 环境清净，心却染污。为什么？你爱着那个美色，你还是难离欲界世间。所以呢，我们不是借由抉择环境而修，我们是要见择心而修。所以心才是修法的所生处，境界并不是我们修法的所生处。所以我们是抉择心，而不是抉择境。我们除的是心，而不是除的是境。境是资粮，懂吗？境界是资粮，因为境界都是佛菩萨说法。如果在这里没有办法升起明明了了的心，当在何处生心？因为呢，境界根本是清净的，根本是无助的。你在无助处生心，就是金刚心了。就是金刚心是什么？绝对具有断烦恼的大心，不是小心呢。你一切为我而生心，那是自私自利的心。在一切法上升起无助的心，那是金刚的大心，第一心、广大心、常心，对不对？《金刚经》里面讲的四种心，啊，广大第一常，这一些呢，就是金刚心。所以金刚般若波罗蜜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五十一心所给你的菩提之粮，给我们的菩提之粮，而不是离了这个五十一心所，另外还有一个菩提之粮可言。哪来？哪来？不从有为误入无为，还从何处修起啊？所以这里呢，刚要谈的，我为什么要从五十一心所演到这里来？其实呢，它离很深的哈。所以我们五十一心所读完了以后，我们会再总回头来做总顾哈。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请翻开57页。开始心所的第一个六位里头的第一个变形，一变形五者，变形五，这五是哪五个呢？作意、触、受、想、思。何谓变形？变是周遍，周遍就是普遍啊，遍是周遍，就是普遍。行是循行，循行就是行动的意思啊，行是循行，就是行动的意思。为作意等五种心所，就是这个作意、触、受、想、思这五个心所，无远佛界。无远佛界等一下要解释，就是所谓的遍视一切。好，无远佛界到处都能去，这就是所谓的遍视。遍视一切，就刚才说的普遍啊，遍视，这个遍就是普遍，遍视一切到处都能去，这就是所谓的他行动的能力啊，行是循行，所以称为遍行。好，我们再来定义一下遍行。老师说遍行的意思就是普遍思考的法则，普遍思考的法则，这个叫做遍行。遍就是普遍。行是什么呢？我们学过在五蕴里头，行行运，行是造作。那你看变形作意处受想思，这个思心所是最强的。思是什么意思呢？思心所，思心所的定义我们会学到，思也是造作。这个行运或者是思心所就都是造作的意思，就是行动的意思啊。所以变形定义为普遍思考的法则，所以普遍思考就变形的意思。
好，我稍微打断一下，不要小看这个定义哈。定义在这个书要里面呢，他花了好长一篇行去定义什么叫做普遍思考。
思考，
普遍思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经常把思考无助的暂起患有的现象普遍化了。请注意普遍化的意思，普遍化呢，就是我们经常在成语里面会经常见到的一叶之秋啊，一叶之秋，只不过从树上掉下一片叶子，你就说秋天到了。你看我们等到十二月快底了，天才开始今天有点变冷，对不对啊？已经不像我们一般对冬天的感受了，知道吗？所以纵使是今天变冷，也难保哪一天又，我还记得昨天我还是只是穿一件薄薄的衬衫，然后外面套一件这种我的背心，常常穿那个黑色的背心。今天呢，各位呢，冬衣全部出笼了，围巾啊，帽子啊，一切的 所有可能我们压箱底啊都快放到发霉的东西了，一下子就搬出笼。你看，就一天之间。可是呢，这暂起患有的无助的现象，我们却觉得说，哎呀，冬天来了，冬天早就来了，论论时节，早就已经是冬了，对不对？今天只不过季节比较明显的变化，我们就说冬天来了。各位懂我意思吗？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些暂起患有无助刹那的这些现象，一旦你警觉到了，你就说哎呦发生了。一切法的变化不是你认为发生才发生的，发生的只是说它有了显著的变化而已，它只是在那个刹那不住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比较引起你注意警觉的变化而已。所以我常常讲，五片行起于作意终于思，这个中间几乎是你无法分别的。一旦警觉了，你就哎呀真有那么回事了。思就是当真，而且一当真呢，就是普遍当真，就普遍当真，一叶就知秋，一竿子打翻一条船。所以经常人家吵架，两个人在吵架，本来我只是怎么样，跟你相处也不过才这一两个月的事情，然后呢，一吵架，你总是这么样子的高管，我说了几百万次了，你为什么不听？有没有？啊，有没有？就把它绝对化，就把它普遍化。我跟你讲，人一吵架出现这种话语的时候啊，就没救了。两个一定是什么怒目相斥啊，刀刃相见，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普遍化，你说它好吗？你说它好吗？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呢，为什么会头出头没的这么可怜，这么惨？就是因为我们在思考有一种普遍化的习惯。可是如果把方向转一转呢，普遍化又变得很好，懂吗？你如果因一个善知识的一句话信入了解脱道啊，信入解脱道，你升起了绝对的清净信心，这个也是什么？这也是普遍化的思考习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样普遍化就很好的，对不对？哎呀，你因为一句一言而能够升起全然的清净心，把你宿世的善根呢完全叫回来，那也蛮好。所以呢，我经常讲啊，修行学佛都只是方向感的问题而已，你只要方向搞对了，方向搞对了，剩下来只有不退的问题而已，剩下来只有不退的问题而已。可是问题我们没有责罚人，怎么样能够知道我现在的方向感是对的呢？所以还是要细细去分别法相，那么利用法相来引导我们去如理思维。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呢，在这个片行当中呢，它分为五个，是依哪四个条件来介说的？
片行好，遍四一切。那四一切是什么呢？第一个一切性，第二个一切地，第三个一切时，第四个一切心。这个性地时心啊，我们就简单先解释一下它法相是什么哈。性，我们通常讲性的时候讲三性，三性，善性、恶性、无记性，就是现在这个一切性是讲的善性、恶性、无记性这三性。那另外常常三性我们也会讲为是有三性、三无性，对不对？就是三自性、三无性。那个三性讲的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跟缘成实性。那个三性跟现在这个三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里这个地方变形的哦，变是一切的第一个一切性，指的是善性、恶性、无记性这个三性。好，这个三性又是什么意思呢？性哈，讲的就是自性或者是体性，也就是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心呢、啊。那这个心呢，有三种相貌，哪三种？善性、恶性、无记性这三种相貌。这三种都是心的相貌，所以它的体都是同样的，同样的体，同样的体就是自性啊，自体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有这三种相貌。所以呢，到这边就晓得，它同样都是善性也好，恶性也好，无记性也好，它都是同一个自体。一直到，就说从我们现在做人一直到成佛，它同样的都是一个同样的自体。所以这三性又可以称为善性无为、恶性无为、无记性无为，或者是善性真如、恶性真如、无记性真如，它是同样一个体，它源自同样一个体。既然是说源自同样一个体，这三种性就是三种 真如，所以我们应该了解这三种性、这三种真如，或者是说这三种无为，它的本性应该是无作的。那无作的本性又为什么会出现我们现在有的六道轮回，就是善业、恶业，或者是不动业，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这边六道轮回为什么会有人有天，或者甚至于有三恶道呢？这个地方老师就会讲到业。那讲到业的时候，老师要讲下去吗？
好，我这边补充一下哈。这边所谓的心的三种性相啊，指的是把心当作实有，把心当作实有以后呢，心所对的色境也是实有的。那心跟色法都实有的话，万有就生起。那么于这个万有当中呢，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五六味片形，什么东西相，什么东西相应，皆什么东西色受，三受，皆是三受相应。三受是哪三受？苦乐无忌，或者是不苦不乐。那么这苦乐不苦不乐，就是相对什么？相对这边升起的什么？你于苦生恶，于乐生善，于不苦不乐生无忌。所以心的相在什么时候会真正出道看得见？是造业的时候，造业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无明业相，无明业相，无明呢有生住意灭四相。你只有在无明造业的生住意灭过程当中呢，会知道有无明这件事情，会知道有生死这件事情，知道有涅槃这件事情。于是呢，用此来分出善恶跟无忌，以为心有这三种相貌。其实心的这三种相貌呢，无非就是你心把苦乐不苦不乐当作是真的，在于中升起什么这些差别，这些业用的差别。所以由这个东西呢，你造作业了之后就受果，对不对？受果之后就入了什么三界九地。好，果了之后呢，就入了三界九地。三界九地是哪三界跟九地？欲界、色界、无色界。九地是哪九地？就是欲界的六趣，乃至到色界的四地、无色界的四地。色界四地是哪四地？就是四禅天。名字我就不讲了，各位可以去查法相的词典。那么无色界的四谛是哪四谛？就是我说的四空天。所以欲界的那一谛呢，色六趣，这六趣当中呢，就是以善业恶业往生，好，往生六趣。那么如果你修不动业，不动业呢又有四禅天跟四空天的差别，所以呢一切谛又色受善恶无忌业。各位不要忘了，越往后头开都要记得前面一个最前面的前提是什么？色心假有，色心假有生三受，对不对？在色心假有生三受以后呢，生出善恶无忌，乃至能够因为这样的造作又往生什么三界九地。所以请问这些东西都不是实有的吧？前提就是假嘛，这些东西宛然真，但是就在这个地方呢会头出头没。所以片形是带动我们的八识轮回着这一切生死的。那么于这个当中呢，你就以为苦了，对不对？有一生你生而为人，又能够听到佛法，你就知道这个烦恼是有漏的，这个三界九地是世间，于是你就想要去修学无漏法，想要出世间，所以才产生什么一切实，生出一切实，了解吗？所以如果前面都是假的，请问一切实是真的还是假的？也是假安立的，就是假于前面的色心假有而一直不断的增上出来的东西。好，你想要去修学圣道，成就的是什么资粮？还是要回到五识、八识、五识心所的资粮上去成就，乃至要转世成智，是不是？把前五识转成什么？成所作智。六识转成什么？妙观察智。七识转成平等性智。乃至八识转成什么？大圆净智。所以你成就的还是什么？八识之生，必与他俱生俱灭。其实有没有生灭？没有，都只有一念转而已，转生转灭。所以用转这个字 结归与诸心所也相应故，一切不过就是镜中所生的相而已，对不对？这些相就设了以上所讲的作意、触、受、想、思。那么至于这五个片行心所跟这四个一切怎么样去相配，我简单的跟各位报告一下。好，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这六位心所其实就用四一切去判的，片行五片行是具有这四一切的，别境只有一切性跟一切地而已。啊，别境呢是只有一切性跟一切地而已。那么善心所呢，只有一切地。烦恼跟随烦恼呢，这四一切都不相应。也就是说，它根本无体，烦恼是根本无体的，啊，根本无体的。而这三界九地呢，居然在一切地却相应我们的十一种善心所，也知道说善心所在这三界九地乃至善恶无记性上都可以发生有为无漏的作用，就可以熏什么？熏我们的无为无漏的出世间的种子。也就是说在三界九地当中呢，都有怎么样转凡成圣的可能性，在善恶无记的造业当中呢，都有怎么样忏空罪性的可能。所以一切法空就在这里呢，能够看出重点。好，那么于是呢，依这四一切来判，而只有五片行这五个法相，这五个法呢是具备有这四一切的功能，它骗一切性，它骗一切地，骗一切的识，骗一切的心。那这四一切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如果要转凡成圣要靠什么？要靠哪些心所？要靠哪个心所？要靠五片行的心所。可是要投出头末生死轮回也靠谁？也靠他。所以他也是贼，他也是恩主公。他也是恩主公。所以呢，怎么跟他相处就是我们的态度问题而已。就是我们的态度问题而已。所以我们应当怎么去思维呢？所以呢，片行心所有五种，今呢逐一研究之。要研究什么？研究怎么样他转凡成圣的心要是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呢会再画一张表。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请李立学长先修到这边为止。我们今天看的时间不够，就去往下走了。我把白板这两个剩下的部分呢跟各位简单的消文一下。我的白板的文呢来自于卷五的第22页的一大段哈。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分出这五片行跟五别境。前面呢我们讲过了，于所缘境的总相是心王所缘的。心王是缘一切所缘境的总相。我们以后会读啊，在解释密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读过，缘总相的话是无相，一相所谓无相是指总相的意思啊。般若经也是讲这个东西。可是呢，心所是缘什么？心所是在总相上也缘别相。什么叫做别相？这些都是别相啊。如果说别相有什么，别相就是这五个。那么于这五个别相当中呢，又升起这五个，这叫做重重升起。我们看看它重重升起的关键是什么。第一个，一切都是唯识，对不对？心王的八识都是识。识是什么意思？识是能了别识的总相。这识是指什么？是指一切识，阿含经里面的一切识。一切识有 哪些识？染净啊，乃至到圣道果，这总共有九识。我们以前曾经画过表，以后我们再说了。就是一切识，于阿含经乃至一切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告诉我们一切法界的事相，或者是法界的体，总共分为九类。九类于这九类的一切事情当中的总相呢，我们以为法界有体，法界有体。而这个体呢，是由心所系属于、相应于乃至恒依于心王而铸成的。铸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缘起的意思。这两个字呢，就是缘起一切法的意思。 是缘起切法的意思。好，那么是什么？是就是能够了别是的总相。了别不是说总相有，然后我有一个心去了别它。了别其实就是造作的意思。他造作一个所缘境，然后呢再为事来了别。我们曾经讲过 N 遍，就是事所缘为事所现，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能了别事的总相，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因为总相无相嘛，那么无相怎么还可以了别呢？表示他升起一个事外境的相，又为事来了别，是这一种环套的轮回啊。我们见到是这个轮回的缘起相。那么在这个事，我们不知，我们不知道这一切法是为事的，于是呢升起了什么？升起了五种别相的心所啊，五种别见的心所。这五种别见的心所呢，其实是我们唯识观里面所谓的能见，或者是能取，或者叫能缘，就是能所的那个能。我们好像有个能观的智，我们好像有个能取的心啊，能见的一个，能见的一种能力啊。这种能我们分为五门别相。第一个，我们感觉我们的心好像能够了别，了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了是什么？这个了是事的别相。所以我这边呢用红，通用红色写啊，红色写在成为这里面呢，这个能了，能了，能了，那个了这个意思都是事的意思。所以知道这五片形无非归到一个字，就是什么字？事，就是事。所以不要以为作意受想思各有别别体，没有，它的体都是什么？为事，事都是只有这个事的了别相而已。好，那么但是他要做分别的话呢，在名相上是这么说的。作意是什么？所以是能了此，这此是什么？我用蓝色写，是代表什么？事的总相。在事的总相上起什么？所谓了相。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心所呢都是偏取的，就是偏计所执的。因为偏计所执呢，就有能了跟所谓了。那么作意呢，就会去注意什么？就会把能了的当作什么？当作想为当然，你知道吗？当这样东西我已经具有拥有权了，以后我不假一顾，心攀缘找什么东西？找你还没有得到的，懂吗？作意是什么？在染味的时候，作意心所都去找什么？找自己未了的，找自己还没有所有权的，去从未为我所有的那些物上面起自体想，然后呢起造作一切的业，想办法要获为己有，当为己有，就是这个欲取心呢、啊、造作轮回的业，然后造作轮回的业。所以呢作意就定义成什么？能了此之所谓了相。你看意义有多么深刻，我们一切的生死就是他害的。他去取什么？他去取我们未了的相，以为有那个相，能了的相都不是真实的，他还会认为有一个未了的相在那个地方，去起分别，起能了未了，那么分别一切的法，追逐一切，于是呢，这些未了的相就是诸心所取的别相，这个别相都是什么？都是名而已，名就是什么？假名，也就是失色的意思。也是相待的，相对待的意思，相对待的意思。所以呢作意就是这个意思啊，在成为这里面把它解释成这样子啊，各位不妨回去思维一下。什么叫做触？触就是能了此可意等相。什么叫可意？可意就是可分别的意思，可思量的意思啊。有些法是可以思量的，可以分别的，可以思虑的，有些法是不可以思量的，有些法也不是可思量，也不是不可思量的，叫具相违。这种东西是什么？在一切的名起什么想？起意想，好像有那么回事。名言是相对待的，你在相对待的名言上起一个相应的境界想，那个境界就是意，境界就是意。那么这个境界的分别相就是触，触就是根对尘起了分别的事，起了分别的事。所以在成为这里把它定义成能了此可意等相啊，能够把一切法分别成哎呀可以思维的，不可以思维的， 非非思维不思维的啊，这个什么叫受？受他说能了能此色受等相，色受等相呢就是乐，损害就是苦，那你知道具相为就是不苦不乐。如果各位有上墨学的集论的话呢，这个就叫做损益相啊，就叫损益相啊，这个名义简称叫做自相，简称叫自相，各位去对照一下哈。所以呢，色蕴的建立跟唯识的这心所是要对应的啊，那对应的关系呢，我们以后讲集论的时候会再看到。那什么叫做受？受就是能了这色受，就是苦乐不苦不乐，能够分别出这三受，就叫做受。那什么叫做想？能了这个总相呢，能够分别出言相、说者相，乃至音相。各位去读集论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在差别相上又分为言差别、说者差别，乃至的嘛音差别。啊，因差别啊，各位有机会去读集论的话呢，就可以对照差别相，又可以分别出言差别。言差别是什么？言语的内容差别啊，这个是了义的，这是不了义的，这是真的，这是假的。那什么叫做说差别呢？说差别是谁说的？是佛说的？是他的弟子说的？是善知识说的？是恶知识说的？是依人的身份去分别那个义法的内容，法义的内容。因相呢，是指它生成的条件啊，这个条件是木头的，这个条件是金属的，去分别那个生成的条件本身，产生差别意，这就是想。所以想无非就是依着言、说、因三种差别立种种的名言啊，立种种的名言。那什么叫思？思就是能了这四的总相呢，是正因呢，是邪因呢，是具相违，起了正邪跟非正非邪的想法啊，非正非邪的想法。那么这个呢，就是造作。什么叫做正因？什么叫正因？就是带动你的身口意业去造作什么？去造作善业。因为你如果了解它是正的，不是真的在法界当中它是符合真如。这个正不是符合真如的意思啊、哦，不是符合法界性，是你以为它是正因，你就对它产生什么善业；你认为它是邪因，你就对它产生什么恶业。你如果对它非正非邪，你就产生无记业。是，所以私心所率领什么？率领身口造业。所以造业的元凶是谁？是私心所，是这个意思。好，所以我这边讲五片行画一个 C continue 到这边来，五片行跟五别境共同创造一个什么可能性？由此，此就是什么？由此就是于由五片行，然后呢，于什么？于五片行所取的五别境，知道吗？因为我们见不了心所缘的总相，总相是无相的，是心所不知道的，不可知的啊。心不可知事体的总相，我们只能够见到什么？见到心所缘的别相。我们用五别境的这五种心，这五种心不是心哦，这五种心我们呢用五片形去圆它哦，把它当作什么？把它当作像哦。比如说我把一个境界当作是，哎呀，那个境界是很棒的，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乐境，就是一个可以升起喜乐的境，你已经是心了。那个判断那个是高兴的那个事情的那个心是心哦，也是心哦。你能够去作意它或者升起分别的也是心哦。其实实在说，我们是以心见心，懂吗？以心见心，可是我们却把它当作什么？以心取相，把心的差别当作是相分。实际上，唯识就是告诉我们，片行是心，别境也是心。可是我们在片行的心上面呢，却在别境的心上面所取的境界，起的什么？起的善。善的十一个心所，染的就是根本烦恼、随烦恼的二十个，总共二十六个，乃至到不定的事、寻事毁眠这四个，起了这三类的心所，懂吗？所以这个是果，这是能取，这是所取。我们本来是以心圆心， 生差别，可是呢，我们却把它当作什么？以心取相，造作差别。这个还不是生的哦，是造作出来的。被谁造作？被私心所造作。所以私心所的这五个五片形称为周片，五别尽就称为别是什么？特别、独特性。独特性是限量限尽的，本来应该是这样子，本来是限量限尽的。我今天就看到一个桌子，那个桌子是没有名言的，可是呢，我们自从把它称为桌子以后，我们就把它怎么样？普遍化，把一个这个时候我眼睛这个特别的眼睛，此时此处的眼对到此时此处的一个桌子，把它称为桌子以后，这个桌子立刻变成一个桌子的普遍性的概念，懂吗？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有妈妈，你有妈妈，她有妈妈，我们都有妈妈。当我们母亲节歌颂妈妈的时候呢，妈妈就变成什么？一个无限上纲的概念。宗教就把它当作什么？上帝。我们一切的人就从那个母亲的怀里呢生出来，被造作出来。这就是什么？以心、原心、造作差别，啊，这个生差别本来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却把它当成什么？以心取相，造差别。我再讲把话讲遍了，我们本来是以心、原心、生差别，这都是如画如幻的，可是我们不见这个事实，却以心取相，造作差别。因为造作的缘故，所以才有善，才有染，才有不定。所以这五片形、五别境乃至六位心所是这样分别出来的。所以啊，我再次强调，陈维师论真的要好好读。很多目前坊间所出的维师的书啊，都是没有细细去对照过陈维师论之后自己去做解释的，自己去做解释的，解释的有点奇怪，我不能说是错，甚至解释的奇怪，会解释成误会，以为一切法有。然后呢，甚至乃至于把唯识呢变成什么？有，有中，有中其实是从有法入门，是从假法入门。本来是假，啊，假，有假观入门的，可是呢，却把法相中当作一切有。一切有是部派佛教的时代，当世亲从一切有部，用金刚部的义增上了以后，他悟到了这一些东西的错误。可是呢，许多现在的唯识家，乃至有人研究俱舍或者研究天台的或研究佛法的人，却把唯识的法相当作是他在建立法相。其实唯识不是在建立法相，他是在依着凡情的嫉妒心、分别心去安立法相，之后目的在哪里？要破法相，要悟入不生法相的般若波罗蜜是什么意思，要转世成智才是唯识的目的，才是唯识的目的。好，所以我们应当要去细细思维哈。那么再有的我们就留在下个礼拜再来说了哈。再次跟各位讲，这个德是没有错的，这个德是功德，这个失叫做过失，不是我有所得啊，我够 lucky 啊，不是这个意思，是我去造作，造作就有两种分别呢。你是于法有功德，还是于法会有过失？你去贪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会造成你的烦恼的。造成烦恼就是过失，造成烦恼而不自知叫做失，啊，你去修一个善法而不自知叫做过失，这叫与善不相应，与恶相应都叫做过失，与善相应，与恶不相应就叫做功德，一翻过来就叫功德。你一切法如实知，如实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因为一切都归入无为。好，这样去思维，唯识呢，其实跟一切的法都不相违背，不相违背哈、哦。所以切记，包括简老师的很多法，他的课本里面有很多地方呢，在解释上一落到白话以后啊，理会起来啊，理解起来都会出现一些怪怪的现象，啊、哦。那么我们还是规劝，我还是会看到有问题的地方呢，会跟各位报告。但是还是有赖各位啊，以后去鉴别法相的时候呢，要多深入经藏。不要以少为主，以少为主就会出现法相执着上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呢，超过一点时间，在这边圆满。